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湛山精舍的活动通告。10月19号上午10点半到11点半，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观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聆听六祖慧能大师的人生智慧，可以体悟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样的人生哲理。10月19号晚上7点到9点钟，湛山精舍在大雄宝殿将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以此持咒功德，消除业障，增福延寿。10月23号上午9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钟，湛山精舍庆祝药师佛圣诞，举行祈福法会，恭诵药师经，礼拜药师忏。详情可以致电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6481，905-886-6481。湛山精舍地址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最后，我们再来看10月25号下午2点半到5点钟，湛山慈恩禅院将举行祈福共修法会，礼拜三千佛，以此礼忏功德，祈愿大家去除我慢心，消除业障，增长智慧。地址呢，慈恩禅院是在9441号 Markham Road， 也就是 Markham 跟16街的东北角。提供您一个电话查询：905-201-5115，905-201-5115。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以及慈恩禅院的活动通告。好的，那我们正式来到了本期湛山法语节目了。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都在追求圆满人生，同时呢也在追求事业的成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和事业，这职业吧是为了生存，事业呢是为了一番的追求。有的人呢可能为了生存放弃理想，有的人为理想也会朝不保夕。那怎么样才能够将一份职业和事业很完美的结合呢？怎么样我们能够干出一番事业呢？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的这个问题，如何才能做出一番事业呢？达义法师，恭请您今天呢就给我们来从佛法的角度解释一下这个话题啊。
有生人呢每天无所事事，风尘终日，不知做什么事情好。有生人呢虽然呢想做一番事业，但不知呢从何下手。释迦牟尼佛用他一生对佛法的实践以弘扬，告诉了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只要专注和热忱，便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就像佛经里面所讲，自心于一次，无事不办。只要我们用心专注做一件事情，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啊。
您提到佛经里面所讲的这8个字，至心一处，无事不办，想请您再给我们具体的讲一下这句话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好好的参悟呢？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一定要专一，要集中，不能在同一个时间做好的事情然后呢不下功夫，那是不行的。所以呢，首先我们做到难行能行，难舍能舍。
难行能行好像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说我们不能知难而退啊，明知呢这条路比较走得艰难，但是呢我们要给自己信心，勇往直前。这个难舍能舍又应该怎么样理解呢？
就是你想要去追求你的理想，你的人生目标，要去干一番事业，有一种东西呢你一定要舍掉的。如果呢你不舍，那么你就不能得到新的东西，叫舍得舍得，有舍才能得。
或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说当我们舍弃一些之后呢，我们这个前行的道路才能够更加的畅顺，更加的好走。
对，就像我们走路的时候呢，你跨前一步，你后脚你要提起来，后脚提起来你才能够向前。一定舍得舍得，一定要有舍才能得。我们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首先呢要有养大的目标。什么是养大的目标呢？就立大志发大愿。那么在立大志发大愿的同时，你要做到两点很关键的，就是难行能行，别人做不到的我要做到啊。所以你遇到一种困难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我要成功。那么怎么样成功？就是人家没有实现的我要去实现，叫难行能行。难舍能舍也是一样，就是你要，既然我要去往这个大方向大目标去努力的话呢，那我一定要有这个舍弃你平常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从古至今啊，能做到这八个字的人啊，无不济公至伟啊。就佛教而言，从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到近代的高僧大德，无不是身体力行这八个字成为了后世学习的模范。就像中国近代著名的弘一大师，就是一位典范的大德高僧，他真的做到难行能行，难舍能舍啊。
那您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弘一大师他的这一些的事迹好吗？
弘一大师是近代佛教史上的力学高僧啊，我们佛教里面称为这个德高望重的僧人叫高僧。那么高僧有好多不同的修行法门，有的是专门念佛的啊，像印光大师是专门念佛的。那么有的人是专门禅修坐禅的啊，就像那西云老和尚。那么像那个弘一大师呢，他是专门呢在修学这个戒律方面，所以叫力学大师。啊，那么弘一大师同时也是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的奇才。他的一生出家之前39年，那么他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也是一位非常风流的人物。那么他的文学非常功底特别深，这个诗词歌赋啊无不精通，所以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上智士。那么为中国近代美术的先驱啊，像中国画技的创始人，这个诗情啊书画无不精通，可以说是尽善尽美啊，是享誉全国的艺术大师。然后呢，这位已登上艺术顶峰的大师，他到最后突然之间他就想要去出家，要去修行。那么出家以后毅然舍下了一切俗世的牵挂，妄想放下，一心修行，精养力学，行菩萨道，以身示教，再为佛门立下了千峰一夜的典范啊。所以呢，弘一大师的一生，无论是在家还是出家，他都做到了难行能行，难舍能舍。在他的音乐、艺术、文学等方面的造诣之高啊，涉猎之广，可谓是前无古人啊，后无来者。特别是皈依佛门之后，他选择了一条修行最艰难的菩提大道，那就是力行啊，就是每天严持戒律，按这个戒律里面的这个生活去做，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在佛教的许多宗派中，律宗是最重修行的一宗。为什么呢？它有好多的要求，好多的细节。所谓三千无以八万细恨啊，弘一大师不但呢深入研究， 我请呢这个亲身的去实践。我在这个书里面啊，看到这个马一甫有一首诗，就是有关于弘一大师的，他的苦行头陀众，奉意愿师啊，知之心是佛，常以戒为师。所以弘一大师之所以呢成为一代的高僧大德，他真的是做到难行能行，难舍能舍啊。
听您给我们讲了，我们知道弘一大师对佛教的戒律啊，真的是一丝不苟，十分的认真。那除此之外，他对于佛学方面呢，还做了哪些的有成就的事情呢？
弘一大师呢，他不但重视修行，他也很重视佛教的文献，把这个戒律的书啊，认真的研究，然后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呢，他不仅仅是严持戒律，为了研究佛学，他还多方面的联系，从日本寻回了许多国内失传的经论，他把它翻译、编辑和整理了10000多卷佛教经典，由上海世界书籍出版，并取名为《佛学丛书》，一共有4册。另外呢，有一部记注是弘一大师手编的《世风例行》。四朝支持记互双集释有50多万字，全部是摘自日本古本教刊注释，直到他圆寂离开人世之前，仍然呢还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弘一大师呢真的是一代高僧，值得我们学习敬仰的圣人呢。另外一部记注是弘一大师手编的《世风例行书钞支持记互双集释》，有50多万字，全部都是摘自日本古本教刊注释，直到他圆寂离开人世之前，还在做这件工作。所以弘一大师呢，他不但呢自己修学佛法，同时呢对于这个佛教的文献呢也是非常重视。弘一大师呢还用了7年的时间，从日本请来的古板的律学，用心研究并时常讲解戒律与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同时签点了南山三大部，我请呢撰写了《世风律比丘戒相表记》一书，并被称为宋灵芝律师之后的第一记注。正因为弘一大师呢对于佛法知行并重用心研习，我使沉寂了700多年的南山律宗得以成心。所以这个弘一大师对于我们中国佛教弘扬这个南山律宗贡献非常的大。纵观弘一大师的一生，他有一个特点，他做什么像什么，认真的对待生活。在晚年时他留下了几句话，他说呢，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我求咫尺千里问一何事，绝而忘言，花枝春马天心月圆的记忆。这是他一生对佛教信愿行证最圆满的体证，特别是他在临终前写了悲心交集4个字，更是道出了他体悟人生的最高境界这个悲心交集包含了很深的道理在里面。当然呢，这两4个字真正含义唯有弘一大师他自己知道那么我们呢从这个字面来理解呢，可以了解大概的意思。我想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个人的一种体悟了。这悲心交集，悲是悲什么呢？因为他真正明白佛法以后他知道我们这个人到这个世界来，这随着的业力推动到这个世间来。我们在这个3界6道里面轮回，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了期每天都在这个执着分别计较里面生存，所以他觉得这个人也是非常的烦恼 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悲伤。心是什么呢？就他虽然在苦海里面漂泊了这么多年，漂泊了多生多世，但是这一生终于遇到佛法，得到人生的真理，找到了一条解脱生死之道，因此呢他叫悲心交集，有悲的时候，同时呢他欣喜听闻到佛法，得到这个明白了了生脱死的道路啊。
嗯，了解了弘一大师的这一生哈，他为佛教事业的宣扬做的很多的实质性的事情，他是一步一脚印的踏实的去做，真的也是给这个佛弟子树下了以身作则的一个好榜样哈。所以呢，他真正是做出了并且成就了一番的事业啊。而且我们也知道了，弘一法师之所以成为了一代高僧哈，他正是本着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这样的一个做事的原则。那其实讲到要成就一番事业当中呢，少不了一些的困难险阻啊。小的时候就被人教导说，我们要怀揣一颗坚韧的心。老人家还给我们讲说，水滴石穿哈，说的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怕任何的困难，勇往直前，终有一天水滴石穿。那怎么样才能够做出一番事业呢？我们是不是就要本着水滴石穿的这个道理去面对所有的一切呢？大宇法师，我们继续请您再给我们讲解一下，如何做出一番事业，我们要本着哪些的精神去做呢？
李兰，你刚才讲的对呢，我们想要干一番事业，就是要自行一次无事不办。那么除了难行能行，难舍能舍的这种精神之外，那么另外呢，就是像你刚才所提到的要滴水穿石的这种精神啊，要做到滴水穿石锲而不舍啊。其实只要我们做事用心，认真工作，认真工作，即使呢是智慧不高的人，也可以在某一个领域有所建树。我们在中国话里面讲这个水滴石穿呢，就是在启发我们呢，就做什么事情，你要只要有耐性，只要有恒心，那么你就能够成功。这事情呢，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终将会有心想事成的一天。
就像俗语说的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其实呢，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要珍惜生命。在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生时光里面哈，用我们的有限生命做出大量有意义的事业出来啊。
李兰，你讲的非常的对，就是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呢，要具备这个恒心、耐性还有毅力。只要你能够具备这个恒心、耐性、毅力，那么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做得成功。就像你刚才提到这个水滴石穿，一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石头怎么僵硬，怎么能够一滴这个水呢，怎么能够把它石头穿过去呢？但是如果呢这个水呢，只要有这个恒心，有这个耐性，有这个毅力，不断的一滴一滴在那边滴，时间长以后呢，这个石头自然而然就会穿过去。所以透过这个水滴石穿这种道理啊，就是我们不管你是聪明的人也好，不聪明的人也好，只要你专心的做一件事情，那么你就能够做一份事业。最怕是怕什么？就怕你今天做一件事情，明天又改做另外一件事情。就像我们挖井一样，好像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呢教我们，在启发我们一个人做事要专注，要集中。他说如果呢你没有这种耐力的话呢，你做什么事情都不行。就像我们挖井的话呢，你一定首先要看准，去探测哪个地方可能又有水，那么探测完以后，决定下来以后呢，那么你就一定要持之以恒，要耐心的挖这个井啊，挖到底，到最后呢水就出来。如果你挖几次以后没水，你就到挖到跑到另外一个去挖，挖了几次以后再没水，再跑到另外地方去，那么你再怎么挖都挖不到水。从这个挖井的这个故事启发我们，就一生当中我们一个人呢只能做一件事情啊，你能够专心一意的，有计划的，有长远的目标，有短期的目标， 这样按部就班来做，那你这一生当中就能够干一番事业。如果呢你没有人生的计划，那么你这一辈子呢很难能够把一件事情把它做成功。很简单的，就是我们到大学里面去读大学，那么最重要呢就是选课。所以我们在没有选课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咨询这个学校里面的顾问，要把我们的理想，把我们的特长，把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毕业以后要找什么工作要告诉这个顾问，然后呢顾问呢会给你一种建议。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之前呢，这个计划很重要。那当我们确定了方向，知道要修什么课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要进一步的计划细则。第一个学期要修什么课，第二学期要修什么课，最后要修什么课，这样子你不会浪费时间。因为有一些人呢到大学里面去啊，他呢乱修课，到最后呢读你的专业的时候呢，你以前修的课没有用，那变成是你的精力分散到别的领域去了，没有集中专注在你的这个专业上面。所以呢我们读书也是一样，要有这个计划，按部就班，然后持之以恒去做。
我记得小的时候老师也在教我们说哈，干任何事情要专心，千万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的话呢干什么什么都不成的呀。
我觉得呢现代人呢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没有耐性，
浮躁，
浮躁怕吃苦。不像以前呢古人呢，你看古人
愚公移山，
对啊，愚公移山啊，包括呢他们画画啊写字啊，还有那种他们雕刻这个艺术品啊，雕刻啊，像古代呢雕刻的佛像，
嗯
啊，那真的是越看越庄严越好。古代呢写的那个字啊啊非常的美，还有包括那个画，一看就知道他心是很静的这种啊状况在画画的。你看我们写字也好，画画也好，或是这你是艺术家，雕刻佛像，雕刻这种其他的艺术。啊，你看到作品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心是什么心在做这种事情。包括呢泡茶，你不要以为这个泡茶很简单，泡茶也很讲究的，就是要一泡好的茶，你要给一个会懂得泡茶的人，会把这一泡好的茶的味道把它泡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泡茶的时候呢，这个泡茶的人心要很安定，要心里面要很静，然后呢一心一意的把这个茶泡好。那么泡茶有个环节，包括这个烫杯啊，还有把茶叶放进去啊，还第一泡不要喝，然后第二泡才可以向给客人喝。整个过程呢都是很有耐性，心里面要有这个耐性，还有呢心里面很安定，那么泡出来这个茶才是好茶。这一个人做什么事情，这个心境很重要。你有计划，你按部就班，你去做，心不乱啊，心不乱就能够把每个环节做得很好。当一个人心浮躁的时候呢，那么做什么事情呢都不用心，那么结果也不好。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水滴石穿，其实就是一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不但呢是在我们人生当中你做任何的事情，其实修行佛学也是这样子的哈，非得有这种持之以恒水滴石穿的精神才能够获得真知。那好，这个时段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啊我们恭请答义法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佛教里面的故事，是有关于滴水石穿锲而不舍的。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
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一次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到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弘扬佛法，宣扬佛法的道理在人生当中的很好的一个运用啊。那今天呢，我们谈论到的这个话题是怎么样才能够做出一番事业。其实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啊，这个佛学呢真的是一门特别博大精深的学问啊。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呢，要持有这种持之以恒、水滴石穿的精神呢，最后呢真正呢才能够学到真知啊。那其实呢，在这个我们人生的漫漫的长路当中哈，很多人呢也是想要干出一番事业，不要庸庸无为的哈。那怎么样子才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呢？刚才一个时段啊，达义法师呢给我们举了弘一大师他的一些的生平的事迹啊， 让我们听过之后呢，真的是得到了很好的领悟和学习。那其实呢，在佛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故事哈，都是关于水滴石穿、锲而不舍的。我们接下来呢，就恭请达义法师从小故事当中，让我们参透人生的大智慧。
我们佛教认为呢，一个人想要干一番事业，要有所成就，最重要呢，就是要达到一个无我的精神。如果呢，你自己觉得你很了不起，知道你觉得你学的很多东西，那么有时候反而是你修行的障碍。在我们这个事业当中也是一样啊，当我们要去做一番事业，我们有时候呢要把我们的成就的观念，我们的我执、我慢、我见，要把它去除掉，然后重新开始，来把这件事情研究好以后做一个结论，然后呢按部就班去做，你才能够做成一番事业。佛教里面讲说，一个人最怕呢就是他的所知障。所谓的所知障呢，就是他以为他知道了很多了，他明白了，对新的知识没办法接受。比个例子，像有时候我们跟大家探讨这个佛教的缘起性空，还有这个前世今生因果的关系，乃至于人与人之间这个缘分关系，那么有的人呢，他们就有这个所知障，他就说我以前学到的道理好像跟这个道理不一样，他就不会再进一步呢去探讨。所以一个人呢，这个悉心求教是最重要的，特别呢是要有无我的精神。你一个人做到无我精神，就是你再笨再没有智慧，但是呢你没有这个我，那么你就会全部的去投入去学习，那么将来呢你就能够干一番事业。
那师父啊，您刚才提到这个笨，无论这个人怎么笨，他都可以干成一番事业。哎，我倒蛮好奇的了，这个笨他是怎么体现的呢？他究竟笨在何处呢？
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在佛教里面一个故事给你听啊，就是有一个法师啊，他很笨，笨到什么程度呢？就人家叫他说去晒蜡烛，他就听很听话，把这个庙里面大殿里面的蜡烛拿到外面去晒。大家想一想，这个蜡烛遇到这个阳光会变成什么？会全部化掉了。他就笨到这样一个程度。但是呢，因为他这个人很单纯，人家叫他去晒蜡烛他就去晒蜡烛，那么人家叫他去学习当法师他就去学习当法师，人家叫他去研究什么经他就 专门就研这个经，到最后呢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讲经法师。所以我在这边想跟大家分享这位法师之所以成为法师的一个心路历程。从前呢，在这个浙江温州有一个头陀寺，那么有一位堂堂讲经说法的出家人叫做慈利法师，他原来是一位很笨的人，后来因为受到头陀寺的住持地祥老法师的栽培啊，通过自己锲而不舍这个努力，最终呢从这个文盲转变成为精通佛法的讲经法师。那么这个慈利法师呢，在没有开悟前曾经住过中国著名的禅宗道场金山寺，就是我们在今年的6月8号、邀请中国70几位、高僧大德来多伦多湛山金色打水路，那么里面好多法师都是来自于金山寺的。那么最近我们又请了这个10位金山寺的法师到这边来举办这个普利法会。那么金山寺呢，在中国是一个禅宗的道场，它的特点在哪里呢？我们佛教里面有两句话说，金山好腿高明香。高明寺呢，就是你坐在那边时间看你坐的能坐多久，那么金山寺呢，就是你打坐的时候你这个腿啊很讲究啊，所以金山寺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禅宗道场。那么那里的僧众呢都认为他是金山寺 最笨的一个人，还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塞纳法师。这个名字呢是嘲笑他的意思，原因是他最初在金山寺当香灯的时候，每年到了六月六日这一天呢，照例啊，这个寺庙里面要将这个藏经楼里面的藏经全部要请出来晒太阳，因为怕这个经书里面潮湿，会怕有虫蛀啊，所以到六月六号这一天，就农历的六月六号这一天啊，要把所有经书要拿出来晒一晒，以此来保护经书啊，避免这个虫蛀。那么寺院的僧众呢，啊，也会借这个机会呢，啊，来晒衣服啊，晒被条啊。那么有一位小沙弥，很调皮。小沙弥就是刚出家不久的，他这个修行功夫还没那么深，
嗯，
啊，就很顽皮的，他就想愚弄一下这位很笨的慈利师。于是呢，他叫了这个慈利师啊，就说啊，他说香灯师啊，今天是六月六日啊，大家都在晒东西，你的蜡烛快要长霉了，还不拿出来晒一晒啊？这个慈利师说啊，说蜡烛还可以晒吗？小沙弥说，当然了，不晒不长霉吗？慈利师呢，信以为真啊，于是把这个殿内里面一大堆蜡烛搬出去晒，大概呢这个两三个小时，一罐子这个蜡烛啊，被这个烟热的这个日光晒得融化了，这个蜡油呢全都流到地上，到了晚上这个蜡油又把它凝结在一起。那么慈利师啊认为呢，凡是晒蜡子的大概都是这样，于是呢把一根根的这个蜡芯纸啊重新收到罐子里面，那么地下的一块块的这个蜡油也都收起来放在罐子里面。那么禅堂里面的维诺师傅啊，到了晚上的时候，发现所有的蜡子都粘成一团了。于是呢，他就询问的这个慈利师，那么慈利师呢，把整个过程呢就告诉维诺师傅了。那么维诺师傅呢，知道他被人家愚弄了，心里面既生气又同情，很想打他一顿香板，但这呢又不是慈利师的过错。于是呢就摇摇头就走了。到了第二天呢，这个维诺师傅啊把慈利师啊叫到跟前，就对他说啊，他说慈利师啊，像你这么大的智慧，在这个禅堂里面当香灯师有点大材小用啊，他说你最好啊要去参学，他说现在呢这个地香长老在温州头陀寺讲经，专门培养弘法人才，造就这个法师，既然你有这样大的聪明智慧，可以到那里呢去学习，到那去协助讲经说法的法师，将来学成之后啊，可以到各地去讲经说法，利益人天，弘泛三界啊。那时呢我去给你当维诺。这个时候呢，这个慈利法师呢头脑十分简单，他信以为真，于是呢收拾了行李，高高兴兴的就到了这个头陀寺去见这个地藏老法师。
故事讲到这儿哈，我们感觉到这个慈律师哈总是一直在被人愚弄，但是呢师父又对他好像很无奈的这么一种处境里面啊。那他辞别了金山寺之后，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慈利师呢，他慈悲了金山寺，一直呢就到了这个温州的头陀寺。一到头陀寺呢，首先呢知客室就接待了他，因为我们在寺庙里面一个规矩，所有的客人呢不是一下子能够见到这个方丈和尚或者是长老，首先要到课堂里面见知客师。那么知客师接待他以后呢，并问他来头陀寺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慈利师呢就回答说啊，他我在金山寺的时候呢，我们的维诺师和大家呢都说我有智慧很大，在那里呢参禅呢是委屈这个人才了啊，让我到这里来跟法师学教，将来呢当法师利益人天，弘法三界啊。那么这时呢这个知客师点点头啊没有再说话，心里在想，他说这个蠢人不知在哪里 受人愚弄了，跑到这里来。不过呢，地藏老法师呢有话在先，如果有邪教人来，对他们呢要予以礼遇啊。于是呢，这个知客师呢便请这个地藏长老出来跟他见见面。那么地藏长老呢就问慈律师啊，说你想发心邪教吗？慈律师说啊，对呀，我在金山的时候啊，因为塞纳族他们说我有大智慧，在那里参禅有点可惜，让我到这里来供你老人家学习当法师。那么地藏长老呢看看这个慈律师这个人呢，又听他说这话，心里面明白他是一个被愚弄的人，但是呢无论是有智慧也好没有智慧也好，只要发心学习教理就要给他机会。于是呢地藏长老对他说啊，说既然愿意发心学教，就不要怕辛苦，不要怕受罪，要首先呢立大志，要做到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要专心的学教，那么早晚呢都在这个佛前拜佛求智慧，慢慢学，不要着急，久而久之呢这个法师自然就能够学成了。那么这位慈律法师呢听完地藏老法师的开示以后，便依教奉行，相修苦恨，在寺里面呢挑水啊，除粪啊，扫地啊，洗碗啊，早晚在佛前礼拜，并找人教给他五堂功课。他写好五堂功课后呢，地藏长老又找人教他背楞严经还有法华经，因他平常呢听法华经听不懂，又叫他背法华经会意和这个楞严文句。最初的时候呢叫他几句，以后呢又叫他几行，所谓的刚梁磨绣针啊，功到自然成。慈律师虽然呢非常的笨，当他用心专一，认真依照地藏长老的这个话去做。那么转眼间呢过了十几年，他从苦修开始，进而呢背诵佛经，精研圣典，所以呢从此以后他这个智慧大开，他不但理解了地藏长老所讲的经典，同时也通达了佛法的妙义，最终呢这个慈律师的学问和辩才得到了寺庙里面的僧众的认可和赞扬。地藏长老也十分器重他，并请他搭上红祖衣上大座讲经。因为慈律师呢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精通法义，并争夺了辩才三昧，所以他的佛法讲座啊声名扬播，度众无数，因此呢成为一名成功的佛学讲师。严禅在金山寺一龙他的小沙弥和其他人听说塞纳子的法师呢现在呢正在各地讲经说法，每次讲经座无虚席，所以他们都十分惭愧的，并自叹不如，都愿意好好的向慈律师学习。原来金山寺的那位维诺师也兑现了当时的逆言，为慈律法师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当维诺。我们从这个慈律法师的求学历程上可以体悟到，人无论他的资质如何，只要做事认真专注，有恒心，肯吃苦，便能做出一番事业啊。所以呢通过这个佛教里面的修学佛法一个故事来启发我们，学佛的应该这样子，作为在家要干一番事业的话呢，道理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首先要认真专注，还有恒心，还有要肯吃苦，这样才能够做一番事业啊。
真的是哈，我们每个人哈，这个潜力呢都是无限的，每个人的力量呢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发心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呢我们要其实真正想要做好一件事情哈，把一件事情呢干成功的话，我们真的是要从心开始去出发，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首先呢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呢在奔向这个目标的当中哈，我们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本着滴水石穿的精神 努力的去做，这样的话呢，终归哈，任何事情我相信都是可以获得成功的啊。
是啊，所以呢，我们从那个弘一大师和这个慈律法师的例子里面呢，可以看到，不管是智慧的人，或者是普通没有智慧的人，只要坐树专一、集中、恐吃苦、有恒心，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一个人如果能够敢于尝试别人不敢做的或者是做不到的事情，并能够做到难舍能舍、难忍能忍，便是人中的豪杰呀。这就是像我们常常所讲的，知人为智，自知为明啊。只要认清自己的不足，积极的积福，认真的进取，日后必有收获啊。这就是天道酬勤的道理啊。
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听过了达义法师的讲解之后呢，得到了开悟，在您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要本着做事认真、专注、有恒心、肯吃苦的这种精神呢，我们也预祝大家呢，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在您所从事的领域当中呢，有一番的建树。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达义法师，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Thank you.
节目最后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10月19号上午10:30到11:30，恭请达义法师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让我们聆听六祖慧能大师的人生智慧，可以体悟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样的人生哲理。10月19号晚上7:00到9:00，湛山精舍在大雄宝殿将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以此持咒功德，消除业障，增福延寿。10月23号上午9:30开始，一直到下午5:00，湛山精舍庆祝药师佛圣诞，举行祈福法会，恭诵药师经，礼拜药师忏。详情可以致电湛山精舍香油台，电话是905-886-6481，905-886-6481。湛山精舍地址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最后，我们再来看10月25号下午2:30到5:00，湛山慈恩禅院将举行祈福共修法会，礼拜三千佛，以此礼忏功德，祈愿大家去除我慢心，消除业障，增长智慧。地址呢，慈恩禅院是在9441号 Markham Road， 也就是 Markham 跟16街的东北角。提供您一个电话查询：905-201-5115，905-201-5115。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莲花世界。